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。欢迎回到天国书房。在我们之前的分享中，我们已经探讨了两种跟随圣灵引导的方式。今天，借着甘坚信牧师的教导，我们将一起进入第三个重要的层面，聆听圣灵的声音。愿主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，帮助我们在他的引导下，分辨并顺从圣灵的声音，坚定不移地在神的光中行走。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，诚挚邀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分享神话语的动力。让我们现在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。第19章第三个方法，圣灵的声音。使徒行传10章19节说，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。神急着那宁静微小的声音引导我们，但他也急着圣灵的声音引导我们，这是圣灵引导的第三个方法。让我们温习一下，第一是急着内在的见证，第二是急着里面那宁静微小的声音，第三是叫有权柄的圣灵声音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灵说话，跟我们的灵那宁静微小的声音是不同的。圣灵在你里面说话是叫有权柄的。圣灵说话有时很实在，好像是可听到的声音一样，你甚至会向四周观望，看看是谁说话。有时声音清晰，好像有人在你背后说话一般。但你会知道那声音是发自里面。旧约圣经记载，年轻的撒母耳听到一个声音呼叫他的名字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以为以利叫他，就起来跑到以利那里，看他有何吩咐。以利说，我没有呼唤你。撒母耳回去再睡，又再听到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于是又跑到以利那里，以利说没有叫他。到了第三次，以利终于明白是什么一回事，就对撒母耳说，耶和华若在呼唤你，你就回应他吧。撒母耳在听到呼叫他的名字，他回应那声音，耶和华就对他讲更多话。神的带领虽然有时不很瞩目，但他的带领全部是超自然的。我出来侍奉已有50多年，我发觉每当神用一些瞩目的方式运行时，就是当他用似乎可听到的声音对我说话时，这样做就意味我前面要面对困难。假如当时他不用瞩目的方式说话，我未必能稳住阵脚。让我举出我任职最后一间教会的事为例。那次我听闻那教会的牧师职位出缺，我安排了一个星期三晚在那里讲道。在那里讲道之前，我在侯斯顿举行了为期3周的奋兴会，该教会的牧师，他的弟弟也是牧师，和我每日在教堂一起为晚上的聚会祈祷。邀请牧师的教会是他们的母会。他们每天都问我，你是否已为那教会的空缺祈祷？我终于为这件事祈祷，对主说，我下星期一到那教会去，星期三晚在那里讲道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要我在那里牧会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在那里牧会。但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没有问题。那就是我的祈祷，然后我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。我跳了起来，环顾四周，我还以为其中一位牧师听到我祈祷，拿我开玩笑，因为我听到的声音是很清晰的。那声音说，你是那教会的下任牧师，而那教会是你最后当牧师的一间。你可以有1000种方式来解释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你可以让魔鬼告诉你，你快要死亡，或你快被挫败。但事后知道，其实我的侍奉会转到外展事工，就在那时刻，那两位牧师从走廊走过来，如常地问我，你是否几位那教会的空缺祈祷？我说，你们正是望着下任牧师。哦，如果你像我们那般熟悉那教会，你就不会这么说，那教会是分裂的，一半人赞成的事，其他一半必然反对。投票选任牧师，必须有2/3票通过才行。很坦白说，你当选的机会不大。我不知道那么多，只知道我会是下任牧师。你不像我们那么熟悉那教会了。我说，这个当然，但我熟悉耶稣，我熟悉圣灵，我知道他对我说的话。我到那教会讲到一次之后，才明白为什么神用那么瞩目的方式运行。 我在那里所讲的一言一语都反弹回我身上，就像一个橡皮球从墙弹回来一样，劲力十足。我以为只在那里讲到一晚，却原来他们安排了几晚，妹子、儿女和我每晚都要住不同寓所，这晚住在这执事的家，便晚住在另一位执事的家。一位执事对我们说，如果你们几晚都住在我家，会众中有些人可能会很妒忌，以为我会投你一票，他们就会投反对票。我们只好将行李放在车上，每晚拿明天够用的东西出来。每晚临睡前，我会对内子说，如果神不是用那么瞩目的方法说话，我就会起来带着儿女上车，不辞而别了。我的肉体甚想离去，我的心思甚想一走了之，但我的灵使我安静，因为神已用瞩目的方式对我说话。他们表决有结果，所有票都是选我。他们个人都说，一个人能从本教会获得这样的票数是世纪大神迹。我早已知道我会得到那职位，因为圣灵说我会。第二十章，凭圣经判别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但要凡事查验，要谨记这一点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圣灵和神的话语是一致的。圣灵所说的话总不会超出圣经的范畴。有些人说他们听到声音或得到种种不同的启示，你可以而且应该判别这些是否属实。你可凭神的话来判别这些属灵经历正确与否。多年前，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一间教会讲道，一位姊妹对我说，坚信弟兄，我想告诉你主对我说什么，我想将我的启示给你。他还没有开口时，我急着我的灵那内在的见证，已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但他坚持要说，我便洗耳恭听。他邀请我们到那优美的寓所做客，为我们献上一顿美味的午餐，现在又要给我这个启示。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，过了十分钟，我简直不可忍受，就请他住口。我说，且慢，台上有一本圣经，请打开它，翻到某段。我告诉他新约某段经文的章节，请你读一读。他读了。我又给他另一段经文，他又读了。我举出了多段经文，经文的内容跟他所说的启示有抵触。我说，你看，我不能接受你刚才所说的，你的话跟圣经并不一致，所以应该不是从圣灵而来。但坚信弟兄，我是在台前祈祷领受的。我说，我不管你是否在教堂祈祷，你的话是不正确的，它跟圣经并不一致。这固然是，但我知那是神给我的。我说，他没有给你那些话。这本圣经是他的话语，你所说的跟圣经完全相反。你可否举出一些经文来支持你所说的呢？
不能。
但我知道我听到这声音对我说。我刚才举出五段经文，如果我细心想想，我可以举出二十段，都是跟你所说的有抵触。他说，不管符合圣经或不符合圣经，我知道神对我说话，我要坚信这一点。我们道别后，牧师对我说，事前我不想告诉你，不过这位亲爱的姊妹是一名好圣徒，她在主里十分火热，对教会是祝福。由于她不断对个人强调好从神得到启示，现在本城每间全被福音派教会都将她拒之门外。我们不应寻求声音，我们不应跟随声音，我们应该跟随神的话语。1954年夏天，我在俄勒冈州的一聚会讲道，在快将结束时，我为信徒们祈祷，排队等候的人甚多。我问他们要为什么祈祷，然后按手为他们祈祷。当我来到一位姊妹面前，扶着她手臂的丈夫说，请为内子的医治祷告。她说妻子精神崩溃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那位姊妹以前在那教会教主日学，她的丈夫是教会的执事。当时我按手在他身上，立即知道他一切底蕴，就如电视机播放节目一样。我是靠着圣灵的恩赐得到知识的言语。我看到那姊妹参加俄勒冈州一个大城市的大型帐篷聚会，座上有数以千人赴会。那姊妹听传道人说，神用可听到的声音向他说话，呼召他出来侍奉。我对那位传道人的情况毫不怀疑，但那位姊妹却不同。他不理解传道人并没有求神那样向他说话，只是神自己用那方式向他说话。 我们无权求神用可听到的声音向我们说话。假如圣经有这样记载，我们都有权去争取。那位传道人并无特别希望神那样向他说话，但如果神要那样做，他是可以的，他是视乎当时的情况做适合的事。那位姊妹听传道人说自己的经历时，她精神还是健全的。但事后她开始求神用可听到的声音向她说话，魔鬼将计就计给她所需要的，弄致她精神失常，现在她即将第二次入精神病院。我在灵里又看见丈夫带她去请那传道人祈祷，求神释放她，但她得不着释放。丈夫怪责那传道人，就带她到另一位著名的传道人那里，但同样得不着释放，丈夫对第二位传道人也很恼怒。我知道我若按手在他身上，他未必会得着释放，那时他丈夫也会对我很恼怒。因此我拿开手，不再按在他身上。我对他丈夫说，陪你的妻子入牧师的书房，在那里等候。我为这些人按手完毕，就过来跟你谈谈。牧师和我继续为寻求医治的人祈祷，祈祷完毕，我们一起去到书房。我对这对夫妇说，我要首先声明，我从未到过俄勒冈州，我从来未见过你们，我也不知道牧师是否认识你们。牧师说他是我们教会的执事。我说，牧师可以告诉你们，他并没有告诉我什么。接着我告诉他们我的灵里所看见的。那执事说，你所说的正是实际情况。我说，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刚才没有为你妻子按手。你知道吗？他想听那些声音。我又说，他精神不是那么不健全，以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他突然说话道，我清楚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，姊妹，除非你想得着释放，否则你不会得着释放。有朝一日你喜欢现状，喜欢听这些声音，你都会听到这些声音。他说，我要听这些声音，如果一个罪人要活在罪中，神会任由他活在罪中。但如果他要改变，神会满足他的需要，将他释放。虽然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但这不表示他失去判别是非的自由，他不会成为机械人，神一按按钮他便自动去做神喜欢的事。他仍有判别是非的自由，他若想维持原状，所有都会维持原状，但若他想与神合作，神必会帮助他。那位姊妹说，我就是想这样。我说，刚才我按手在你身上时便已知道，这正是我不为你祈祷的原因。你若想维持现状，你就保持这个样子，不要寻求声音。临前十四章十节，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。我们按着圣经的亮光来查验一件事之前，不要贸然接受。我庆幸自己年轻时便学会这些事。我曾说过，年轻时我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，凭信心照着行事就得着医治。我生来有心脏缺陷，从来不能像其他儿童一样跑跑跳跳。我十五岁零八个月时病卧在床，整个身体都麻痹了，动弹不得，而且日渐消瘦，体重跌至只有八十九磅。我换了多位医生，有一天我问第五位医生我的病情，我的视力有问题吗？我的血液如何？马提斯医生从我的手指抽取血液样本时，我的血看来不够红。医生回答说，弟弟，我把实情告诉你，让我用浅白的言语给你解释。你的白血球吞噬红血球，快过制造红血球的速率，或快过用医学方法解决此问题。即使你心脏没有问题，也没有瘫痪，这个无法可医的血病亦足以致命。我对神的医治一无所知，我亦不认识谁是相信神的医治的。但当我从圣经找到这个真理时，我认为我找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，而且按照圣经而行，就得住医治。我的家人属于所谓名义上的基督徒，他们实质上是像婴儿的基督徒。不错，他们是得救了。但他们接受的教导仅止于此，对于圣经关乎医治的道理漫无所知。我们的教会教导，如果神愿意，他能医治人。别的教会则教导，神不仅不会医治人，也不能医治人。因此，当我从圣经领受这道理后，跟家人谈到此事，他们都奚落我。我很明智， 仍然信服圣经的话，而且将他的话藏在心里。我得到医治时，没有别人在房间中。我独自在房间中支撑自己起来四处行走，过了数天，才对妈妈说，请您拿一套衫裤、一些内衣裤和鞋袜给我。16个月来，我只穿着睡衣，连内衣裤也没有。早上我要起来到饭厅吃早餐。哦，儿子，你知道自己做什么？我足足说了45分钟，才说服他为我预备一套衣服。我们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的，我要求妈妈不要告诉其他家人。你可以记下这点。外公大清早起床到前门的摇椅乘凉，坐够了他会起来走到屋后的饭厅。当他起来时，摇椅会滋滋作响，你不用看手表也会知道那是早上7时半。外公很准时，如果你看表发觉不是7时半，你最好校准手表，那是一定是7时半。我的睡房在屋子前边。8月某日早上7时半，我听到摇椅作响，外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屋子后边。我早已穿着整齐，坐在房中的椅上等候，盘算着他们已经各就各位，便从房中走出来，经过另外一间睡房，来到饭厅。他们想不到我会出现。外公是个寡言的人，他抬起头说，这是死人复活吗？拉撒路是否复活了？我说，是的，主耶稣叫我起来。外公叫我做餐前祷告，我就祷告了。然后个人只管吃，少言少语，可以吃得很快。外公同桌，没有人敢说话，尤其是年轻一辈，不消15分钟，我们都吃完了。我回到房间时是7:50，我知妈妈8时左右会入房来助我打理床铺。通常我躺卧在床，她会替我擦身清洗。2天前，即我逮着医治的那天，她才替我擦了一次身，那时我还是软弱无助。现在是星期4早上，虽然心跳正常，但突然用了许多精力，不免感到乏力。因此我想，不如躺在床上休息一会，妈妈进来清理房间，我便出去跟外公一起在摇椅乘凉，我打算时时到街上走走。我这就昏昏沉沉睡了10分钟，8时乍然醒来。我以为妈妈在房中，却是有人在房中，只是我看不到她。但我听到一个声音，对我来说，这是可以听到的声音。这声音说话很慢，没有高低音，甚至引用圣经说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声音顿了一顿，然后说，今日你必定死。不是每个声音都属于神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声音，它是属于魔鬼的。但当时我悉然不知，还以为神在房中。我在床上坐起来，心思转得比机关枪的子弹还快。我知道雅各书说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我知道那是圣经经文，也知道耶和华晓谕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回想病卧在床的最初6个月，我还未认识神的医治的道理，我用唯一懂得的方法祈祷。医生说我必定死，我接受他们的话，所以祈祷说，主啊，那时刻来临之前，请让我知道，好让我有时间向个人道别。所以当我这次听到那声音，我以为他说，神用这超自然的方式运行，叫你知道死期将近，好让你有时间向个人道别。神的医治是对的，你既得着医治。魔鬼无法反驳这点，因为我有圣经支持，你的家人知道你已得医治，他们可以看到你确实如此。但圣经说，按着定义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你的时间即到，你今日必死。我下床，悄悄走到房间的另一边，我以为神站在房中，在窗旁的椅上坐以待毙，由早上8时半一直等到下午20时半。下午20时半，我仍坐在椅上，里面突然涌起一些话语来。我当时所知的不比现在的多，但原来我是从圣灵生的，圣灵在我的灵里面，他是圣经的作者，以前的圣徒被圣灵感动，就写下神的说话。圣灵知道圣经的内容，因为他在我里面，我的灵知道圣灵所知道的事。所以我里面涌起一些话语，进入我的心思说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我不是刻意去听，只是让他涌起来。 我仍是呆坐在那里等死。这些话语第二次从里面涌起，进入我的心思，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我收到这个信息，在心里反复思量了一会，我想不错，但神用超自然的方式让我知道今日必死。当我想到这一点，那些话语就消失了。我还坐着时，这些话语第三次涌起，他从内心打进我的心思，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有一阵子，我接收到这个信息，在心里反复思量，然后低声说，不错，但神用超自然的方式让我知道必定要死。当我想到这点，他又消失了。到了第四次，我听到叫有权柄的话语，是圣灵在说话。我跳了起来，以为有人偷偷走到我背后。圣灵的声音说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我说，谁说这话？我意思是说，谁在这房中对我说话？但那声音回答道，诗篇91篇。我坐在椅上一整天了，椅底放着我的圣经，我连看也没有看一眼。于是我拿起圣经，翻到诗篇91篇，一直看下去到最后一节。他十分清楚说，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第16节，但你想魔鬼是否会那么快放弃？当然不会。另一个声音又响起，这声音好像在我肩膊上，他在我的耳边和心里说，不错，但那是旧约圣经，只是给犹太人，不是给教会的。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会，然后说，我知道怎样做，我会查考圣经的串珠，如果在新约找到类似的经文，我就知道它是给我和教会的。我从诗篇91篇开始找到长寿的串珠，指引我到真言，它开始光照我，使我知道第一个可听到的声音不是属神的。那声音引用希伯来书9章27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但把经文歪曲了。因为魔鬼知道我所知有限，所以那声音说，人人都有一个命定的死期。很多时你可以听到人这样说，即使是重生且被神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也说，时刻来临，你便要死。这话是不真确的，你并没有一个命定的死期。我在箴言一再读到，如果你做某些事，你的日子便会缩短，但如果你做另外某些事，便会加增。我知神的话语是正确的，我知即使那声音从某章抽取一节经文给我，也未必从神而来，因为这经文跟圣经其他部分有抵触。我继续查考串珠，他指引我到新约，查到福六 1-3 及彼得前书后书。我发觉保罗和彼得都引用旧约有关长寿的经文。我从椅子跳起来，一手拿着圣经，一手紧握拳头，踢出一脚说，魔鬼，你滚！是你对我说话，是你假扮那超自然的声音对我说话。我要你知道，我今天不会死，我明天不会死，我下星期不会死，我下个月不会死，我下年不会死，我未来5年不会死，我未来10年不会死，我未来15年不会死，我未来20年不会死，我未来25年不会死，我未来30年不会死，我未来40年不会死，我未来50年不会死，我未来55年不会死。圣经说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我要继续生存，直至我满足为止。第21章，我的灵、肉体、圣灵。箴言20章2节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有人会问，我怎知道是我的灵还是圣灵叫我做某事？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但可能只是我想做吧。要弄清楚你的用词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说的我是指肉体，你当然不能经常顺从肉体。但如果我是指那里面的人，那真正的你，那么顺从那里面的人是可以的，只管照他指示去做吧。如果你的灵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的灵有神的生命和本性，有圣灵在里面，而你的灵与神相交，他不会叫你做一些不应做的事。 如果你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那里面的人拥有完全的圣灵，不是一部分，而是他的全部，他要与你同住。基督徒里面的人不想做不应该做的事，外面的人才想。你必须能够分辨是肉体要做还是你的灵要做。以下这节经文向来令许多人费解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是指那里面的人。在肉体方面，我们是父母亲所生，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本性。在属灵方面，我们是神所生，拥有他的本性，神本性是不会做不应做的事。身为基督徒，我很多时也做错事，但我里面的人没有犯罪。当我犯罪时，我里面的人甚至与我意见相左，他设法使我不要做。如果我犯罪，我的心会隐气。如果我任由肉体掌管，我就会做错事，但我的灵永远不会同意。神的种在我的灵里，不是在肉体里。如果你继续容许肉体掌管你，你会继续做错事。如果你继续让心思掌管你，而不让圣经使你的心意更新，你会继续做错事。正因如此，保罗写信给罗马那些圣灵充满的重生基督徒，吩咐他们两件事：第一，将身体献上；第二，要心意更新。你若不让圣经将你的心意更新，你的肉体和未更新的心意总要掌管你的灵，这会使你停留在婴儿期基督徒的地步，做一个顺从肉体的基督徒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：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他说。另一个译本说，你们仍是被肉体管辖的。接着他对信徒说，你们照着世人的样子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，那些信徒行事为人跟未得救的人无异。当你让神的话来将心意更新，你的心意就会与你的灵一致，不会站在肉体那边。你的灵会急着你的心思控制你的肉体。我的灵不会告诉我不对的事，他有神的本性在里面，他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他有神的爱在里面，他有神的灵在里面。比后一章四节说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的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是从神生的，我们以神的话语为粮，这样我们就与神的本性有份。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本性，我们的灵不会叫我们做不对的事。你的灵叫你做的事都是对的。第22章，我看。使徒行传27章9至10节说，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，行船又危险。保罗就劝众人说，众位，我看这一次行船，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保罗说，我看他没有说我有一个启示，也没有说主对我说。他是说，我看。他怎样看到这些事？就是急着内在的见证。他不是靠思想来看，他不是靠肉体看出，而是在他的灵里有这个见证。有一家七口出外吃饭，到了餐馆不久，父亲突然说，我们回家去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好像有东西催促我，我感到应该回家。于是众人匆匆回家，原来家中起火了，如果他们等多片刻，或许所有都会化为灰烬。但那内在的见证及时向他们发出警告。假如家园尽毁，有人或许会说，是神做的，他一定有个目的。错了。我们失策是因为我们没有聆听里面，没有聆听我们的灵，我们不顾念灵。在圣经里，你不会找到任何经文显示神使这些事情发生来给他的子民一些教训。倘若船上的人肯听保罗的话，他们就可以保住船和货。事实上，他们真的损失了一切，几乎性命难保。倘若他们再不听保罗的话，就连生命也会丧掉。神不是敌人，他想帮助我们。他不是对抗我们，而是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我们若能多顾念灵，就可以懂得多与神合作。请记着，神引导他儿女的首要方法是急着那内在的见证。第23章，主牧的引导。 使徒行传26:19说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神今日带领我们的方式跟带领初代基督徒的方式一样。他的话语现在可信，跟当年一样可信。他的话语并无改变。圣灵没有改变，神没有改变。并非初代信徒有他们的教会，而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教会。我们这个想法是错的。我们跟他们是在同一个时代。我们属于同一个教会，我们有同一个圣灵。不过我们误以为他们拥有很多，我们则没有他们那样多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今日有神的儿子，圣灵仍然引导神的儿子。我们读使徒行传和圣经其他书卷，看到圣灵如何引导他们。有时有些人得着来自异象的引导，有些人得着来自天使的引导，天使显现告诉他们应做的事。不过这些现象不常发生在那些人身上，或者一生最多只有一两次。因此这些并非神常用来引导人的方式。我们以为几乎每天会有天使向某人显现，告诉他们一些事情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神常常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或急着圣经所述的方式引导我们，但我们往往不想聆听，原因是我们期望有异象或天使出现。我们无权追求异象，无权要求天使显现，没有经文说我们应该这样。但我们有权要求圣经所应许的。如果神要差遣天使，那最好不过，神要显示异象，当然最好不过。年轻时，我这个传道人跟多数基督徒所做的无异，那是婴儿期基督徒的做法。我那时听到信徒谈及异象和天使，就祈祷那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但这些事从来未发生在我身上。后来我的灵命增长，我从不期望这些事情发生。我没有祈祷这会发生，也没有期望它发生。但在1949年某日，我在最后牧养的教会祈祷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中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灵有一个见证，只是我这样做。在祈祷时，不是我的灵，而是圣灵向我说话。现在暂且按下不说，让我们看看以下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说，彼得看见异象，然后被圣灵的声音引导。第二天，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，想要吃。那家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坠在地上。神急着异象，让彼得知道他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。现在让我们跳到第19节，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我。起来，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这三人来自哥尼流家。彼得去到该撒利亚城哥尼流的家，向那些外邦人传讲耶稣，事后回到耶路撒冷。圣经这样说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。在第11章，彼得复述第10章所发生的事。正当那时，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，是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，圣灵向彼得说话。或许当时彼得向四周环顾，看看谁向他说话也说不定。但他知道圣灵吩咐他去。言归正传，我在教会中等候时，圣灵对我说，我将要给你启示和异象。于是启示随即而来，我是指合乎圣经的启示，不是与圣经有抵触的启示。1950年，神开始给我异象，主耶稣多次亲自向我显现，对我说话。事后还有其他异象。第24章，圣灵判咐我去。使徒行传13:1-2说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他们是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圣灵说，我们首先要留意圣灵在什么情况下说话。他们是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我深信我们在侍奉主的地方是需要服侍他的。很多时我们只是彼此侍奉。例如查经班是好的，我们是需要的。 诗班献诗是好的，但许多时我们不是向主唱，只是向会众唱。所以我们在侍奉主、等候主的地方是需要服侍他的，在这种气氛下，圣灵可以向我们说话。那段经文谈到五位主的工人，我不知道圣灵如何向他们说话，可能是其中一位先知说出来，但有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，他们都听到并且同意是圣灵说话。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彼得说，圣灵吩咐我去。我出来侍奉多年后，死亡曾临到我身上。死亡来到时，我是知道的，我死过两次又复活过来，所以知道死亡的滋味。事实上，当我落入死亡的魔掌中时，圣灵临到使我逃离魔掌。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话，对我来说，那声音是可以听到的。我知道那是主耶稣，我知道圣灵对我说话。我们上文谈过，圣灵不是说自己要说的话，而是要说他所听到的。圣灵听到神或耶稣的话，就向我们转述。那时好像有人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不会死，你要活着。我要你向信徒教导信心的功课。我已借着圣经教你信心的功课。我容许你经历某些事情。你已借着圣经和经历学懂信心的功课。现在是时候教导信徒我所教你的。教他们信心的功课。那声音讲完之后，我就完全好了。我努力顺服那属天的声音。那就是我常常教导信心的原因，我有责任这样做。在本书开头，我曾谈到1959年耶稣在德萨斯州阿尔帕索镇向我显现。在那次异象中，他对我说，要教导信徒如何被圣灵引导。但我一直拖延，迟迟不做。但从今以后，我会多些教导这方面，这也是写本书的原因。第25章，预言引导。临前14章一节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临前12章29节说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保罗向以弗所教会道别时，对长老们说了这番话，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，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。在第21章，我们读到，保罗上耶路撒冷途中，在推罗上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。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与保罗同行，他写道，找住了门徒，就在那里住了七天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说，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继续上路，第二天，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，和他同住，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。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，从犹太下来。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，捆上自己的手脚说，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为主耶稣的名，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，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既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，变了。有人以为保罗弄错了。但保罗去到耶路撒冷被捕后，那一夜耶稣站在保罗旁边。他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。他没有责备保罗，没有说保罗弄错了。他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没有，保罗没有弄错。神所做的是为保罗做好准备，面对前头将要发生的事情。请你留意，这里有两件事发生，一，说预言的恩赐，二，做先知的职事。这两样是不同的，将两者混淆是不对的，但许多时人们就是混淆了。一个人说预言不等于他就是先知。圣经清楚教导，个人应渴慕说预言。 若说预言可以使你成为先知，那么看来，主岂不是说个人应渴慕成为先知？保罗也问，岂都是使徒魔？岂都是先知魔？答案当然不是。既然不是人人可当先知，神就不会叫我们追求不可能拥有的东西。说预言的恩赐是为了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说预言是用人明白的言语说出圣灵感动的话来。说方言是用人不能明白的言语说出圣灵感动的话来。预言可以在祈祷中和在方言中出现。有时你在说预言时，好像有两个你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我站在我自己身旁一样。你明白吗？预言是从我里面的人出来，那就是要说预言的圣灵的居所。我用肉耳来听圣灵要说的话。先知的执事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有先知的执事。这里不会详细讨论先知的执事，因为主题是圣灵引导，我只会略略谈及这执事。一个成为先知的人必须担任先知的执事，并且执行这方面的工作。除了说预言外，他也需运用其他属灵的恩赐。我们上面说过，说预言的恩赐是为了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这种恩赐不涉及预知及预测未来。但先知的执事会涉及预知及预测未来。先知拥有说预言的恩赐之外，也拥有启示的恩赐、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，即或辨别诸灵。须知道，像自然的事物可以被滥用一样，属灵事物也可以被滥用，有些人从来不知道这点。他们以为属灵的事物一定是完美的，它不会被滥用。我认识有些人，他们原先是富有的，因为听信预言说应该如何投资，现在他们都破产了。我记得有一位先生，他曾参加过我们的聚会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但不真正认识他。我以前不知道，原来他若不请一位所谓的先知向他说预言，他不会贸然做一宗生意。我对他说，我似乎有感动要对你说话。如果你继续听信那做你顾问的人，你一定会失去一切而宣告破产。那名富有的人不听我的话，终于失去家园和他所拥有的一切。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我也见过一些传道人因误信预言而失去他们的事工。你要靠圣经来判断预言的真伪，倘若预言与圣经违背，这预言就是不正确。其次，你要急着里面的灵去判断别人给你的个人预言，如果你自己的灵并无类似的感动，就不要接受那个人预言。我出来传道多年，有机会到各处聚会，我所到之处都有人对我说主有话语给我，有时更会有两三人这样对我说，但历年来只有一两个预言是正确的。不要将生命建基在预言之上，不要靠预言来做生命的向导，要将生命建基在圣经上，要把圣经列为首位，其他是列为次要。信徒有时说，倘若是神做的，这一定是正确的。你必须知道，严格来说不是神做的，而是人受圣灵感动而说预言，凡与人有关系的都不会完全，圣灵才是完全的。圣灵的恩赐是完全的，但运行起来却并非总是完全，因为他们是透过不完美的器皿彰显出来。正因如此，预言和要翻出来的方言都应该用圣经来判断。临前14章29至30节说，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，那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圣经这里是指先知，而不是任何说预言的人。不要以为是先知说的，就要接受他的话，这些话必须用圣经来判断。我们不是要判断人，而是要判断他们的话。请留意第30节，若旁边坐着的先知得了启示，先知会从神得到启示，其他人中间会得到启示，但这方面是先知的执事。临前14章32节说，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的。有些人说，是神叫我做的，我不可以不说出来。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，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不一定要说这预言，这话是从他的灵而来，所以要顺服于他。 说方言、翻方言和说预言的恩赐是靠圣灵的膏抹运行，神意可能视乎我们的需要，急着这些方法给我们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和启示。但不可不知，是我们引发预言的，是我们引发方言的，必须经我们的口将话说出来。许多时当圣灵运行，任何可以说预言的人都可以说预言，但不表示这人应该要说。同样，当圣灵运行，任何有说方言、翻方言恩赐的人都可以说，但不表示他应该要说。他应该有圣灵的膏抹去做，否则只管坐着闭口不言，让神急着有圣灵膏抹的人去说。多年前，我在某教会举行为期七周的聚会，每晚在同一时间40元准备收奉献的时候，有一名姊妹就在同一位置站起来说方言。每晚都是用方言说同样的东西，以致过了几晚，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。如果没有人翻方言，他自己就翻出来。这好像像在座的人浇冷水一样，使整个聚会陷于死沉。某个主日早上，牧师有急事要离开该市，请我带他浇在礼堂上的一刻。那是很鲜有的现象，不过我在下课铃响之前便讲完。一位执事说，坚信弟兄，我可否问一个问题？
可以。
我说，我以为问题是跟这一刻有关。他说，在公开聚会有说方言和翻方言的信息，是否应该祝福会众，还是扼杀了聚会？那位姊妹正巧坐在我面前。我说，这是与本课无关的，我现在不会探讨这个问题。但其他教会长直说，坚信弟兄，我们必须解答这个问题。我唯有回答说，如果是出于圣灵，它会使聚会气氛高涨，不会使气氛低落。那位姊妹很聪明，察觉到这是什么一回事，于是走上前来问我，我一直做错了，是不是？我说，是的，你做错了。他说，我一直都这样想，我里面的见证是知道的，但我一直希望神使用。我以后不会样做了。我说，谢谢你，你对教会真是个祝福。换了是别人，他们或者会很愤怒，说他们不让神在这里运行。有时有些人像那姊妹一样，没有圣灵的膏抹就说出来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不能否认他说方言是真的，但可以说这恩赐在不完全的情况下运行是被滥用了。我告诫信徒们要谨慎看待个人预言。由于不谨慎处理个人预言，许多人的生命都被毁掉。不要因为有人说预言，说你要结婚，便轻率地去结婚。多年以来，我见过许多所谓关于姻缘的预言，但从来未见过有一对在此情况下结婚的夫妇有美满的婚姻，多是家庭破裂收场。还有，不要因为有人说预言为你应奉献传道，就贸然奉献传道。先要从内心查验是否有此感动，然后如果有预言印证你原有的感动，你便可照着而行。耶稣在1959年那次异象中对我说，如果这预言印证你原有的感动，你便可接纳它，否则不要接纳它。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圣灵早已呼召他们，那次只是印证他们的呼召。在我最后牧养的教会中，有一名灵性甚好的年轻人，那次曾对我说，我相信主的手在他身上，神会呼召他出来侍奉。我说，我本人也有此感动，但我不会呼召任何人。即使我知道有人被神呼召，我也不会直接告诉这人。理由是这样的，奉献出来传道不是容易的事。保罗曾训诲年轻的提摩太道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困难，但你仍可以得胜。但有时情况会变得那么困难，而若这人起初也不太肯定自己有此呼召，这人就会说，我出来传道是因为爸爸说我应该这样做。又或者说，那时有人向我说预言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被神呼召。但一个人的灵如果知道神的呼召，这个人因此立志坚定不移，那么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他必定会站立得稳。所以我没有对这年轻人说什么。某主日晚上，我们都在台前祈祷，我依次为个人按手，随神的带领为他们祷告。这年轻人正在台前恳切祈祷， 我开口祷告，但从口中出来的是这番话：近午三时，你在地窖祈祷时，我曾对你说话，你求我给你印证，这就是印证。我当时却是对你说话。祈祷时间过后，我问年轻人说：近午三时，你在地窖祈祷吗？我要问清楚，如果是我错，我要纠正他。如果我弄错了，我会承认我弄错了。不要害怕说我弄错了。当初我学驾车时也会经常出错，撞到路边上，但我没有因为出错而放弃驾驶，你有吗？关于属灵的事，我们要有同样的智慧。我不会因为弄错了而放弃，我会努力面前，小心自己不再出错。所以我向他问清楚，年轻人说：是的，我在那里祈祷。坚信弟兄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我感到神要呼召我奉献自己的生命，但我没有说好或不好。我开始花时间在地窖祈祷、默想、读经和等候神。我感到主对我说：我既呼召你出来传道，我今晚在聚会中会印证我的话，但我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法。请记着，如果个人预言并不与你的感动同证，或他不印证你原有的感动，那就不要接纳他。说预言的恩赐是为了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，只要是不超越这范围，这是好事，应该鼓励。但有时说预言的人看见先知说出预知未来的事，就暗自盘算，我可以说预言，也即是说我可以像他一样说出预知未来的事。这样他就离开自己的岗位，踏入了他不应踏入的领域。我们在淘沙镇举行一连串研讨会，一位姊妹走来跟我谈话。他是与一般信徒从林市前来参加聚会的。他说：坚信弟兄，说预言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。在我们镇上，我们每星期有祈祷会。我要问一问这方面。有些人说没错，但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是不正确的。其实，我不知道应否称它为祈祷会，每次聚会，他们只是彼此按手说预言，整个下午就是对另外的人说预言，我听到的全是不好的预言。他们预言家母要在六个月内逝世，那是18个月前的事了，但他至今仍然健在。他们又预言外子要离开我。他虽然仍未得救，但他是个好好先生，我深爱着他。他供应我一切所需，两口子从没有争吵。这是其中两例子。他们给我的预言都是说将有不好的事发生，但从没有不好的事发生过。我说：不错，以后也不会。你是神的儿女。他说：他们是否错用了？我说：对，他们是错用了。你需要知道这些事，因而很容易被误导。我们会偏离正道。这是为何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告诉他们这些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